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这些年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时，经常碰到令人感动的事，这里说一件。那是去年12月4号的下午，我骑车来到一个村庄，见一位大姐在路边站着，我便过去跟她打招呼。大姐在这歇着呢，她嗯了一声。我说，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她说不知道。我又问，那你看过有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吗？他说，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我知道。前些日子有人给了我一本台历，里面的故事我都看了，挺好的，我都相信。我继续问他，那你做了三退了吗？就是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他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早超龄了，早就不是了。我说，咱们入他的时候都发誓把生命献给他，那就是他的意愿了。共产党办那么多坏事，搞运动杀死那么多好人，老天都给他记着账呢。咱们声明退出来，将来老天爷清算他的时候就不受牵连了，有什么灾呀难的跟咱好人没有关系了，就平安了。用真名小名化名都行，现在已经有四亿多人退出来了。他听明白了，说，哦，这么回事呀，那我退，我入过团队，都退了吧，我有卖菜的网名，就用这个名退。大姐挺健谈，她接着又高兴地对我说，就是因为我相信法轮功，我家出了一件神奇的事。前几天的晚上，我孙女把饮水机的水喝完了，我们不知道，还以为有水呢，就没关机。就这样，饮水机干烧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才发现饮水机里没水，我赶紧关机。丈夫说，这下可能烧坏了。我说，没事，我相信法轮功。我就往饮水机里加水，开机。结果灯不亮，我就对着饮水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念着念着，你猜怎么着？他瞅着我稍停顿了片刻，然后嗓门比刚才提高了八度，说，亮了，灯亮了，机子好了。他高兴地说，我们一家人都说法轮大法真灵，法轮功真厉害，我们全家都相信法轮大法好，你们师父真了不起。他竖起了大拇指。我鼓励他说，那你以后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家里发生的神奇事，叫他们也常念九字真言得福报，这可是功德无量的事。他说，好，一定的，一定的。 他的脸上满是欢喜的笑容，那是生命明白真相得救后真正发自内心的喜悦。愿世人不要再听信中共的谎言，真正了解真实的法轮功，别错过这万古机缘。也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大法的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万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万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万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2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
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而面对移植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故事的主角，他的故事是从两个耳光与一扇门开启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而他又会经历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常有个地痞式的人物，长得凶神恶煞似的，啥缺德事儿都干，周围的人都躲着他，生怕惹上是非。一次单位里的人聊起他说，别看没人敢惹他，他最怕 Z。 同事口中的 Z 是另一个单位的一位同事。我们这同事接着说，有一回这地痞看一个老师傅不顺眼，上去就踹了他一脚，老师傅挨了打，没敢吱声。这一幕正好被 Z 看见了，
他过去就扇了地痞一个大耳光，大声训斥他，地痞没敢吱声。后来我见到 Z， 跟他提起这事儿，他一笑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接着他跟我讲了另一件事，他说，我单位有个老大姐，平时就挺不讲理的，因为涨工资的事儿不满意，闯进办公室，不由分说就给我一耳光。后来和他解释清楚，才明白是误会了我。大姐非常不好意思，来跟我道歉。 Z 怎么变得这么温和，像是两个人？我有点不解。只听 Z 接着说，我告诉大姐，我是法轮大法的修炼人，没事。法轮功？我有点意外，我心想，不是不让练吗？那时是2002年，已经开始迫害。 Z 接着又说，大法修炼要求我们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先前那事如果我当时修炼了，就不会这么做了。听完这个故事，我感到不管电视怎么说，Z 修炼的大法是对的。一天，我在 Z 的办公桌上看见一张 A4 纸印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是谁啊？我问 Z， 他回答我说，是我们地区第一个被迫害死的法轮功弟子。练法轮功被迫害死了？当时我吓得一怔，我马上联想到 Z， 心里很为他的处境担心。可是 Z 看起来自己并不担心，他反而颇感慨地对着我回忆起迫害之前他们在体育馆学法练功的事情。他说，那时候来练功点的人很多，只有一个室外厕所，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厕所脏得下不去脚，可法轮大法弟子到了那里不嫌脏，墙上地面上的粪迹全都清理掉了，厕所缺了一扇门。 Z 说，他就自己主动把自家阳台的门摘下来安在厕所上。我听了 Z 的故事很触动，就跟 Z 要了转法轮带回家。就是 Z 的这两个耳光与这一扇门，开始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故事。当我静静地把转法轮看过一遍后，心灵像被洗净了一样，这一切没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我不仅了解了这两个耳光的差别，更是由衷地发出感慨，法轮功真好啊。后来我在家里有空就学。丈夫对我说，你是在做一件危险的事儿。我们单位有个人学大法，印资料丢了工作，离了婚，还被单位开除，抓进监狱。你要学，你就是毁了自己，也毁了咱们这个家。你这书能不能不看了？丈夫和我长谈了一晚上，我看他那样认真祈求，就答应他不看了。我把书用胶条密封了，放在盒子里。我如常的生活，但是心里却常常惦记着那本封存的书。终于有一天，我忍不住拆了密封条，打开书，我看到的第一句话是，往往人入了修炼的门，就喜欢练下去。瞬间，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我深切地觉得，大法师父最懂我。当丈夫见我又拿起转法轮，又几次劝说不让我学，但我决心很大。丈夫开始默默地抵抗，他不再关心我， 也不管孩子，不做家务。我做完饭他就吃，放下饭碗他就去网吧。后来我们夫妻因为一件小事起了争执，争吵中丈夫把我修炼的事打电话告诉了公公，公公又告诉了我爸爸，爸爸在电话里火冒三丈，要和我没完。他来到我家劝我放弃修炼，我不表态，爸爸开始大声怒骂，我还是不为所动。接着扑通一下，爸爸跪在我面前，我见爸这样不知所措，也扑通地跪在他面前。爸爸伤心地说，爸给你跪下了，爸求你别修炼了，要是丢了工作没了家，再把你抓进去，你这辈子就完了。但是不论爸爸怎么说，我就是不吱声。他们只看到迫害，不了解大法修炼的珍贵与美好。爸爸气恨地开始打我，我纹丝不动，爸爸更是因此大打出手。丈夫把爸爸拉开后，我转身跑出家门，丈夫怕出事也跑出来跟着我。都走下楼了，我还听见爸爸喊，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丈夫跟着我到一位阿姨同修家，我大哭了一场，阿姨让我先服软，但这不是我想要的。回家的路上，我和丈夫谁也没有说话，我淡淡地想，也许回去又是一顿暴风骤雨，我准备好了面对这一切。回到家，爸爸见我们回来了，却像没事一样打个招呼就走了。可是我发现我的大法书全不见了，我打电话问爸爸，他说全给扔垃圾箱了。我不顾一切地去楼区垃圾箱里找，周围的也找了个遍都没有。那一夜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的。第二天一早我去附近的收购站问，还是没有，我就去找爸爸，他在睡觉，我意外地在阳台上看见了我的大法书，我像生怕宝贝会飞走一样地把书带回家。他们无法体会我找到书的心情是怎样的悲喜交加呀。后来丈夫为了让我放弃修炼，当着两家父母的面要和我离婚。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执着钱财，除了孩子啥都给你。丈夫听出我同意离婚，气急败坏。一直以来我对工作、家庭、对丈夫、孩子都是尽心尽力的，和公婆、小叔、小姑也都相处和睦，孝敬公婆时，每次准备的钱物都比给自己父母的多。自从我修了大法后，尽管他们给了我很多压力，我按照大法真善忍的要求去做，对他们更好了。当丈夫又一次闹离婚时，我想，大法让我做好人，我又没做错什么事，大法弟子也应该有公民的权利，凭什么受欺负？我就跟他讲，离婚可以，这个家什么都有我的一半，不论电视还是洗衣机，这些东西你想拿走，什么都得锯开，给我留下一半。丈夫一听，反倒乐了，一场风波烟消云散。可能我的行为体现了大法的美好。后来公婆竟然给丈夫8000元钱让他买电脑，说是给孩子学习用。 公婆一向勤俭惜财，他们这样做其实是要把丈夫留在家里，不到外面泡网吧。而我父母为了巩固我的婚姻，不顾弟弟把婚结在家里，主动出钱先给我买房。买房的事本来我以为是办不成的，因为我家里只有15000块钱，我也绝不会为了买房张口向家人借钱。但没想到后来真买了130平的房子，这过程啥时候想起来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丈夫依然不乐意我跟外人讲大法好，房子装修时就成了我跟人讲大法真相的好机会。我有空就去装潢市场，我一边用手机给人发真相短信，一边借着买材料询价的时机，一家店挨着一家店的进去讲我知道的大法的美好。我等车时讲，坐公交车和邻座讲，出租车上讲，和路边发传单的讲，来我家的装修工人我更是讲。有时丈夫察觉我在讲大法真相，就大声地把我叫出去说，外人到咱家了，你还讲什么呢？不许讲。他怕我出危险。我笑笑地回答他说，你放心吧，以后我不当着丈夫的面讲，他不在哪屋我在哪屋讲。有一回雇了四个女工擦玻璃，我丈夫那天全程在家就是不走，我很着急，我得珍惜这难得的机缘，让这四人明白大法真相啊。干完活，有个女工说要上厕所，当时家里还没安装门，正好我把丈夫合理地撵了出去。就这样，我让他们四个也都清楚知道了法轮大法好。屋子完工后装修得很高档，我体会到修大法也是有福分的。我家的旧房出租时，邻居每年只租4000-5000元钱，租我房的租户主动问我，一年8500行不？我家要卖旧房时，人家说8-9万还不见得有人买，可就有人出14万非买不可。我深深地感谢大法师父。听众朋友，您是否也会觉得追求幸福，幸福不见得会到来，想避开危险，危险却可能依然降临。人生的抉择也许就像故事的主角一样，为真善忍而坚持。至少这样的故事会是自己喜欢的故事。您觉得有道理吗？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 我是1997年得法的，至今将近30年，我在大法中受益无穷。下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孙子受益于大法的神奇事。十年前，我儿媳是剖腹产产下的小孩，孩子体重8斤6两，白白胖胖的。可是第二天，主治医生说这小孩不对劲儿，哭的时候下颌抖动，医生要马上往儿科转。第三天给孩子做 CT， 发现小孩是缺氧缺血性脑瘫。这一下外婆家的人急坏了，因为小孩外公是村长书记，最爱面子，女儿生个脑瘫孩子脸面过不去，赶紧找人，把医院的好医生都找遍了，都说不行，没办法，又要往省儿童医院转。一天，有个要好的医生和我说，大姐，我看你白天晚上一个人看着孩子，没人替你一下，很辛苦很累的。我告诉你，你家孙子的病和跟他同一天转过来的3、4个小孩的病不一样，人家小孩都没事，就你家孩子检查结果是缺氧缺血性脑瘫，这病是看不好的。我看这小孩是给你生下的，他妈妈是不会要的，过一两年再生一个二胎吧。当时我就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求师父救救孩子。后来小孩转到省儿童医院做了磁共振，结果一样还是缺氧缺血性脑瘫，住了7、8天院，输了几天液，也没有好的治疗方法，就出院了。出院时主治医生说过一个月后再来检查。回家后我天天对孙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神好，奇迹出现了。一个月后又去做磁共振，结果孩子无异常，一切都正常，您说神奇不神奇？主治医生把几次做的结果都拿来对照，左看右看，惊呆了，他都不相信自己，这怎么会90度的大转弯，简直不可思议。当时是我外甥拉着我和孙子去的医院，外甥问医生用不用给小孩带点药，医生说都好了还带什么药，过半年再来复查。如今孙子都上5年级了，他从没去过医院，而且孩子很聪明，脑子很好用。我知道是大法救了我孙子，这是大法缔造的又一个人间奇迹。像这样的神奇事还有许多，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直至今日，我的生命包括我们全家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师父的保护看护下走到了今天。我深深地感到我们全家人欠师父的太多太多，只有在师父为我们承受着巨大业力换来的延续来的时间里，努力按照真善神修好自己，做好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让师父多一点欣慰，少一点操劳。弟子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海外活动报道，揭露中共跨国镇压研讨会，美国政要专家聚焦法轮功。明慧记者李静飞2025年6月8日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2025年6月6日下午， 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简报厅，政要、中国问题专家、律师在中共不断升级的跨国镇压主题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在美国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尤其是针对法轮功和神韵艺术团。美国国会参众议院主管外交事务的人员、媒体记者等出席了研讨会。多位发言者表示，必须追究责任，阻止中共在美国国土上发动恐怖行动，危害美国国家安全。一，原北大法学教授表示，中共发动舆论战和法律战，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原北京大学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主任、法学教授袁宏兵先生以视频连线方式出席研讨会，并现场回答美国政要专家的问题。他在研讨会上披露了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的消息。在2022年中共的二十大之前所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法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对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大战略。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习近平的这个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针对法轮功的创始人进行人格抹杀、道德摧毁、声誉败坏，用习近平的话讲，就是要对法轮功进行精神上的斩首活动，以摧毁法轮功存在的基石。两个基本点就是展开对法轮功的舆论战和法律战。所谓的舆论战，就是要借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运用造谣、污蔑和谎言等手段，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攻击，破坏法轮功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同时利用特定人士提供虚假的信息给法轮功学员创办的媒体，最终达到破坏这些媒体的声誉的作用。袁宏兵说，中共暴政对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渗透，主要方法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和贪欲，利用金钱、美色或者经济政治利益的诱惑，促使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刊登中共的代理人或代言人撰写的攻击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所谓的法律战，就是要利用西方的司法体系，对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团以及法轮功学员创办的文化机构和媒体恶意地提起诉讼，利用虚假的指控和谎言进行残诉、滥诉，企图借助这种诉讼的过程，通过虚假的指控毁坏法轮功的声誉，摧毁法轮功的道德形象，同时尽量地拖长诉讼的过程，消耗受到他们虚假指控对象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总之，无论舆论战还是法律战，都表明中共暴政试图通过对美国的统战渗透，利用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司法制度，实现进一步迫害打击法轮功的战略阴谋。他认为，现在中共在海外对法轮功的迫害，主要是通过国家安全部进行统一协调。现在他们实行的这种舆论战和法律战，实际上就是在实行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的一句话，要用西方国家的所谓自由民主法治来打击和制裁法轮功，这才是我们中共的最高策略。袁宏兵教授说，从中共暴政在美国对法轮功展开的舆论战和法律战，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统战渗透已经构成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二，美国国会 CECC 幕僚长表示，必须追究责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幕僚长皮耶罗托奇在研讨会上说，多年来他一直在关注中共公然的跨国镇压运动，包括使用暴力手段，至今仍在持续。 中共政权在中国境外的镇压愈演愈烈，甚至在美国本土也如此，并且持续针对法轮功修炼者和民主倡导者。托奇说，神韵艺术团肩负着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崇高使命，因他们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并展现中共对和平的法轮功修炼者发动的历史性的残酷暴力镇压运动，因此一直受到中共政权的无情打压。托奇认为，在世界各地举办的神韵艺术团演出也成为了中共的攻击目标。自2006年神韵艺术团成立以来，中共已数百次针对神韵艺术团，威胁举办演出的场所赞助者，甚至威胁神韵演员以及他们在中国的家人。近年来，此类威胁日益增多，甚至就发生在华盛顿特区这里。今年神韵演出前，肯尼迪中心就接到了炸弹威胁电话。此外，今年早些时候还突然收到大量炸弹和死亡威胁，不仅针对神韵演员，还波及到法轮功学员和支持法轮功的国会议员。托奇在研讨会上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司法部2024年起诉中共代理人的案件。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参与了中共政府指挥的一项计划，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人计划，试图剥夺由法轮功修炼者经营的神韵艺术团的免税地位。陈军被判入狱20个月，他的同伙林峰被判处入狱16个月。除此之外，陈军还被判处3年监外执行，并罚款$50,000。李平被控在未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罪行之一就是向中共国安部提供当地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资讯。李平被判入狱4年，罚款$25,000以及3年监外看管。托奇说，我强烈赞同这些为中共高压政权全球受害者伸张正义的举措，但为了防止进一步的骚扰和暴力，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和参议院的同事此前共同提出了跨国镇压政策法案。他说，必须追究责任，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三，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表示，我们正在目睹中共跨国镇压手段逐步展开。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研究员马克·杨在研讨会上说，正如袁宏兵教授之前所述，我们现在看到的镇压升级是中共自上而下的指令，泄露的信息表明，习近平亲自下令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展舆论战和法律战，我们正在目睹这些手段逐步展开。马克说，从2006年到2024年，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130多起破坏神韵演出的事件，包括网络攻击、割破汽车轮胎，以及通过中共领事馆和大使馆向演出剧院施压取消演出。然而自2024年以来，我们看到这些行动的规模、严重程度和复杂性急剧升级。从2024年到2025年5月，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记录了全球超过110起此类案件，许多集中在美国。其中相当一部分事件涉及针对神韵演出剧院的炸弹威胁和大规模枪击威胁。位于纽约州北部的神韵总部还收到了纵火、强奸、大规模枪击和车祸等威胁。马克说，除了这些恐怖主义威胁之外，我们还注意到中共的手段日益复杂。自2024年8月以来，纽约时报已刊登12篇对神韵进行负面报道的文章， 这些文章往往包含歪曲、失实和误导性的信息。然而，《纽约时报》从未报道过大多数拥有积极体验的演员的声音。事实上，超过750名前任及现任演员以及800多名家属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谴责《纽约时报》的报道严重歪曲了他们的工作、信仰和生活方式。四，中国问题专家表示，结束中共意识形态和邪恶行径。人权法律基金会的执行主任泰瑞·马什博士在研究会上概述了中共通过在中国开展的清洗运动和在美国法律之下对法轮功等团体发起恐怖行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的主席埃里克·帕特森在研讨会上讲述了中共跨国镇压的几个具体案例。帕特森说，当我们思考今天讨论的问题时，我们希望能结束中共这些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和邪恶行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神传文化节目。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关于忠。忠是中国传统社会一个十分重要的道德理念。忠字在字形上是忠从心，即言事皆出于心，也就是忠诚、正直、无私的意思。但一提到忠，很多现代人立刻就会想到，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叫臣亡，臣不得不亡。其实，从史料看，华夏子民从周朝甚至更早就讲忠。从古至今，忠于职守是每个工作岗位的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认为把分内的工作都做完了就是忠于职守，跳槽和辞职更是毫无顾忌，这都是时代变迁和道德下滑的产物。孔子的事君以忠，应该是指在尊敬君主的天赐王位的前提下，为国为民，即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从个人品德看，忠指忠于事业，忠于职守，忠于大众，为人厚道。下面来讲几个古人的忠的故事。一、大忠。荀子上说，让君主明白什么是符合道德的言行，使君主同化于善，是大忠，如周公之于周成王。史记记载，周公孝顺，具仁德。周武王去世后，成王又小，周公担心天下人听说武王去世而背叛，就宣布代替成王处理政务。在7年摄政过程中，周公除了尽力处理国政，最重要的是他用心教导成王为君之道。尚书《无义》中记录了周公对成王的教导。周公说，国君不可贪图逸乐，了解了农耕的艰辛，才能体恤人民的辛苦。先文王节俭勤政，亲自参与人民的建屋开垦，仁德谦恭，抚恤百姓，从早忙到晚，没有时间吃饭，不敢耽于游猎，恭敬地操劳政事，所以能在位长达50年。尚书赵诰也记录了周公教导成王要行德，才能使天命长久。周公对成王说， 我们不可不借鉴夏与殷朝，他们因为不重视行德，才提早失去天赐的福泽而灭亡。您处理政事，要赶紧推行德政，愿王不要放纵百姓做违法的事情，也不要用杀戮来治理人民，这样才会有功绩。愿王成为天下人德行之首，让人民效法，以发扬王的美德。周公尽忠职守，以德化育成王。成王与康王统治周朝期间，社会安定，百姓和睦，刑罚40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二，次忠。荀子上说，以道德匡正君主而辅佐他是次忠，如管仲之于桓公。史记评价管仲是贤臣，能发扬桓公的优点，匡正他的缺点。孔子评价管仲，说他辅佐桓公，称霸诸侯，一匡天下，但他的住宅与所用仆役奢华，可比君王，是不节俭以及违背礼制。管仲能匡正齐桓公的缺点，例如史记记载，桓公打败鲁国，并与鲁在科地会盟时，鲁庄公的臣子曹沫在宴会上以匕首劫持齐桓公，要求齐国归还鲁国在战争中的失地。齐桓公被迫答应后，又气愤不想归还土地，并要杀曹沫。但管仲劝谏说，不该逞一时之快，失信于诸侯。诸侯们知道这件事情后，都认为齐桓公有信誉，都愿意归附齐国。但管仲的德行不足以像周公一样化育君主明德从善。管仲离世前曾建议桓公不可用易牙、开方等四人，但管仲死后，齐桓公仍然重用这四个善于奉承的佞臣，导致他们专权，紊乱朝纲，致使齐国衰败。三，夏忠。荀子上说，劝谏君主的过失，但导致君臣相互怨怒，是夏忠。伍子胥之于吴王夫差是一个例子。伍子胥尽忠辅佐吴王阖闾，让吴国在经济上富足，军事上成为当时的强国。夫差继任吴王后，伍子胥继续辅佐夫差。史记记载，吴国打败越国后，伍子胥劝谏夫差灭了越国，但夫差不听，反而采纳了收受越国礼物的太宰伯匹的意见，让越国附庸于吴国，而不斩草除根。伍子胥三次劝谏夫差说，越王勾践能吃苦耐劳，食不重味，关心百姓，将有所作为，越国会是吴国的心腹大患，希望大王不要听信越国人的花言巧语，应该放下齐国，先攻打越国，否则将来会追悔莫及。太宰伯匹与伍子胥早有嫌隙，便在吴王面前诽谤伍子胥，说他不被重用就心怀不满，怨恨君王。吴王早就对伍子胥不满，于是赐剑给伍子胥，要他自杀。自尽前，伍子胥告诉门客说，我死后请挖出我的眼睛，悬挂在吴国都城的东门上，我要看清楚越国是怎样进入都城消灭吴国的。伍子胥死后9年，吴国被越国所灭。伍子胥虽然尽忠职守，但未能匡正君主的过失，还因为劝谏导致君臣反目，所以只能算夏忠。说到夏忠，顺便一提国贼。赵高之于秦朝二世皇帝胡亥，便是国贼。结语。 忠始于诚和敬，忠于职责不只是把分内的事情做完了，而是对职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不思。古人谈忠，强调不欺、竭诚、信诚的绝对性和神圣性，把忠视为做人的重要德性。忠与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信相辅相成，现代人从自己做起，找回忠的概念和品德，使人恢复诚信，不再以全职谋私，从内心生出良善的职业道德操守，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必经之途。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时间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